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十四，在对于集中营囚徒的典型特征进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描述和解释时，我可能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人完全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人的自由权呢，在人的行为和对于任何既定环境的反应中存在着任何精神自由吗？一种使我们相信人只不过是许多条件的环境的因素，如果他们在性质上是生物的、精神的或者社会的产物的理论是正确的吗？人仅仅只是这些因素的偶然产物吗？最重要的是，囚徒对于集中营单一世界的反应能够证明人不能够逃避环境的影响吗？在面对这样一种环境时，人真的没有选择吗？我们既可以根据经历，也可以根据原则来回答这些问题。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表明，人确实具有一种行为的选择。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有时在性质上是英雄性的，它证明冷漠可以克服，易怒可以压制，甚至在精神和物质严重压迫的环境中，人仍然可以保留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痕迹。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集中营中的人都还记得，有些人可以在棚屋中安慰别人，并拿出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他们在数量上可能微乎其微，但是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可以剥夺人的一切，但是一件东西之外，人的最后的自由，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而且选择总是存在的，每时每刻的提供机会做出决定。一种将决定你服从或不服从那些将剥夺你的自我、你的内心自由的决定，决定你是否将成为环境的玩物，放弃自由和尊严而成为典型的囚徒。从这一角度来看，集中营囚徒的精神反应远远超出了对于某种物质的、社会的环境的表达。尽管诸如睡眠不足、食物匮乏和各种各样的精神紧张等环境可能表明囚徒将以某种形式做出反应，但是最后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囚徒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决定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集中营影响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看，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都能决定他将成为什么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甚至在集中营中，他也可能保持人的尊严。托斯随夫斯基曾经说，我所惧怕的只有一件事，他的受难没有价值。在我结识了集中营中的伟大受难者之后，这一话语经常进入我的脑海。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他们的受难和死亡证明了一个事实，不能失去最后的内心自由。可以说他们的受难是有价值的，他们承担痛苦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内在成就。正是这一精神自由，它不能被剥夺，使得人的生命有意义、有目标。一种积极的生活将赋予人们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实现价值的机会，而一种消极的享乐生活将给他带来在体验美、艺术或自然等方面的满足。但是在既没有创造也没有享受，只承认一种较高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即在人对于他的存在一种受到外在力量限制的存在的态度方面的生活中， 同样存在的目的。他不能享有一种创造性生活或享受性生活。但是，具有意义的不只是创造和享受。如果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意义，那么这一意义也必然存在于痛苦之中。痛苦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就像生和死一样。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是不完整的。人们接受命运及其他所带来的所有苦难的方式，以及他选择生活道路的方式，使他获得了足够的机会，甚至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向他的生活增添更深刻的意义。他可能保持勇敢、自尊和无私，或者在激烈的自我保护斗争中，他可能忘记了人的尊严，并只是变成了动物。在这里存在的或者利用或者放弃，一种困难形式可能赋予他的赢得道德价值观的机会，并且这决定了他的受难是否具有价值。不要认为这些想法只存在于天堂而与真实生活无关。真实情况是，只有一些人能够达到这样高的道德标准。在囚徒中，只有一些人保持了他们的全部内心自由，并获得了其痛苦赋予的价值。但是，甚至一个这样的例子就足以表明，人的内心力量可能使他超越外部命运。这样的人并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中，在任何地方，人们都面对着命运，面对着通过痛苦获得一些东西的机会。例如，一些病人，尤其是无法治愈的病人的命运。我曾经读到一封年轻病人写来的信，在信中，他告诉一位朋友，他刚刚发现他将不久于人世，甚至手术也无济于事。他进一步写道，他记得，他看过一部电影，描述一位年轻人以勇敢和自尊的方式等待着死亡。这个男孩认为，这样面对是一件伟大的成就。现在他写道，命运给他提供了一个相同的机会。我们这些在几年前看过电影《重生》，取自托尔斯泰的一本书的人，可能有着相似的看法。这里存在着伟大的命运和伟大的人。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伟大的命运，没有取得伟大成就的机会。电影之后，我们去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对着一杯咖啡和一份三明治，我们忘记了曾经进入我们脑海中的奇怪的哲学思想。但是，当我们自己面对一种伟大的命运，面对用相同的伟大精神来迎接挑战的决定时，到了那时，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很早以前曾经做出的幼稚的决心，并且我们失败了。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将再次观看相同的或者相似的电影，但是到了那时，其他画面可能同时在我们内部眼前展开。一些有关人们在生活中获得的比一场多愁善感的电影所表达的更多的人们的画面，一些有关一个人的内心伟大的细节可能进入到人的思想，就像一位我亲眼目睹他的死亡的年轻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内容不多，而且听起来就像是我自己杜撰而成的，但是对我来言，它是一首诗。这位年轻的妇女知道她将在最近几天中死去， 尽管他早已知道，但是当我跟他说话时，他非常高兴。我很感激命运给予我如此沉重的打击。他告诉我，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被宠坏了，从不严肃地对待精神上的成就。他指着棚屋的窗户继续说道，这棵树是我孤独时的唯一朋友。通过这扇窗户，他只能看见栗树的一棵枝丫，树枝上开着两朵花。我经常跟这棵树说话，他对我说，我非常惊讶，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话。他精神错乱了吗？我急切地询问他，树是否做了回答。是的。他对他说了什么？他答道，他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是生命，永恒的生命。